之前跟大家同我在一起祈祷，我们仰望神。天父，我们感谢你赐下圣言，我们感谢你赐下了你宝贵的圣灵居住在我们心中。主，每当我们想回你自己乐意住在我们心中的时候，我们就感恩不尽。我们深知道你是天地的主，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以给你居住，但你竟然选择住在我们的心中。主，我们同心到你的面前来感谢你。我们知道你的意念都是美善的，你向我们所传的一切的意念和计划，为要叫我们得到真正的祝福。所以主，给我们有信心每一天跟随你，以你的说话作为我们生命的粮食，每一天领受饱足，领受力量来到跟随。多谢你给我们再有机会来到敬拜你。主，我们真的很愿意敬拜尊崇你。主，愿你因为我们聆听遵从你的说话，你的心可以满足。亦都求主这段时间赐下你宝贵的圣灵，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没人会受难阻，每一个的生命，每一个心灵能够听到你自己的说话。主啊，愿你向我们施恩典，恩待我们。我们同心祈祷，奉耶稣名祈求，阿门。我请大家先卷翻开刚才祷告的彼得前书第五章。大家会记得，在我们过去曾经提到一章到四章的时候呢，不断提出我们基督徒有一个身份，就是作为神子民的身份。这个身份提醒我们，我们在地上面是为基督作见证，并且一切的处境里面我们都紧守住良善，无论人家善待或者恶待我们，我们学习去坚守住良善。有些时候甚至会为义而受苦，圣经鼓励我们，我们可以放心，我们可以欢喜，可以快乐，因为神话我们将来的赏赐是大的。当圣经来到第五章的时候，圣经很清楚知道基督徒是面对着各样的苦难。在这个时候，彼得就劝告那些做长老，你们要谨慎地牧养爱护你们的弟兄姊妹。跟着彼得又劝勉那些作为弟兄姊妹，作为有年幼的，你们要顺服那些年长的，而且要彼此顺服。很清楚，大家都会知道，既然教会外面或者基督徒会面对很多不同的苦难，并且教会里面更加需要你们去彼此的谦卑服侍，彼此的互相的辅助，才能够真正的站立得住。就好像一只木船在个海洋当中遇到风浪的时候，如果其中的船员不是大家去彼此的辅助，各人紧守岗位，这架船很容易会倾覆，很容易会沉下去。并且教会里面，既然我们知道有很多不同对我们基督徒的挑战，圣经就清楚指出要去学习一个彼此谦卑服侍的生活。这个正是第五章的一个重要的主题。而第二个主题就是去到后面的时候，圣经提到谦卑服侍不等于被动退缩，是需要学习去信靠神去抵挡魔鬼的。听着第二个焦点就去到，就是怎样能够很勇敢的去抵挡恶魔。我们就朝这两个方向要思想彼得前书最后一章第五章的经文。我请大家再看回第五章第一节，圣经说，我这作长老作基督受苦的见证，从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作长老的人，务要牧养你们中间神的群羊。在当中，彼得劝告当时在教会里面做长老的，大家知道做长老在当时的职分呢，是负责管理教会，亦都是照顾弟兄姊妹。当我自己看一段经文的时候，我自己觉得要好小心，因为是对我说的。同时我知道这段经文不单止对我说，亦都是对所有有照顾人、有牧养教会、有管理教会的职分的人说的。因此包括了很多团契的导师、很多主学的老师、很多的职员、团长、部长等等。圣经提到很多时候神将一些的人交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去教导他们、关心牧养他们。而圣经就告诉我们，他说你们要务要牧养他们。用一个牧羊人作比喻， 牧羊人怎样小心照顾羊群，我们都要小心照顾交在我们手中的弟兄姊妹。圣经话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不是你的羊，是属于神的。而跟着圣经就话按照圣经的旨意照管他们，照顾管理看管他们 oversee。 一种很明显你要留心住他们的状况，適時的適切的来帮助他们。我用回我们自己现在常用的字眼，你看住他啊，看住他，看住神所托付给你的羊群，托付给你的人，给你的生命。我记得呢，我的仔当他学识游水之后呢，他蠢蠢欲动，他爸爸我想去大人池。他说去大人池，我心就想得不得呢，咁。但他既然有这样的心呢，我就想去支持他。好啦，去大人池啦，咁。当他落水之前，他就说爸爸你在旁边一路陪着我游的。咁我既然佢咁樣要求，我都覺得好應該。咁佢就喺一條線度遊，佢可以全條全個泳池咁遊。但我喺度旁邊打側個身遊，一路睇住佢。當佢好似冇夠氣嘅時候，我就差唔多遊得好近，隨時可以滴翻起佢。但係佢一路遊一路遊嘅時候咧，佢就最終遊到去最尾嘅岸邊。但是他告诉我，不过好在你看住啫，我放胆之游。我就知道呢，我旁边虽然我没有直接帮他，但我的旁边的陪同是鼓励着他的心放胆游到去个泳池的尾端。很多时候你发觉一个生命是需要人能够陪伴，能够去看顾住。当你经验过的时候，你就会体会到看顾别人是几咁重要。圣好清楚知道指出牧羊不是一个专职，我意思是说不是一些全新的全职的牧师传道才会负责牧羊的工作。牧羊是恩赐，神是将种恩赐给不同的人，在当中要承担不同的牧羊的角色。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常常都说你是有牧羊的恩赐，就发挥你牧羊的职分。如果神将某一个小组交托给你，你就当他们是你的羊，你就牧养他们，关心辅助他们。所以圣经说务要去牧养去照管他们。我记得当我看到圣经的列王记上讲到撒母耳和一班的以色列人的对话，当时以色列人讲出很多他们的问题，撒母耳很难受，但是撒母耳就清楚告诉他们知道，他说神将你们托付给我，我断不敢忘记为你们祈祷，免得我得罪耶和华，我必以善道正路指教你们。当我看的时候，我就体会到撒母耳那种的心境，他感觉到如果他不是遵从神的吩咐去为他所照顾的人来到代求的时候，就可能会得罪神。因此他带着敬畏神的心，不想得罪神，以致他去警觉地为弟兄姊妹代求，为以色列人代求，也都小心来到教导他们。这个正是所有照顾人的人所要领受的一份的心智。讲开照顾人的时候，大家都会很明白，要照顾一些的生命其实是很大的代价，个心力都很重。有时面对一些对方的问题，有时觉得很难受。有时弟兄姊妹问我，司牧师你好多时候关心不同弟兄姊妹会不会很重呢？咁我曾经想过一个问题很久，但是我再想回转头，在过去很多的日子，我见到弟兄姊妹那种的成长，又发觉他的问题好像是令我有重担，但是进深一层想回，就发觉他们的问题其实是丰富着我的人生。他们的难处给我体会到神怎样在难处当中工作，每当见到生命的成长就觉得是很有价值。大家不介意我在这里讲少少，就是每次在崇拜的开始或者结束，我有机会在门口有时会见到弟兄姊妹入来或者握手走，有一种我心的感觉，就是很感谢神带领弟兄姊妹很稳定地一路来到崇拜敬拜神。但有时见到很多人的时候，我心就觉得我怎可以照顾这么多弟兄姊妹。 但立时间我就提醒自己，你唔好睇自己太大，唔系你一个，系有好多唔同嘅弟兄姊妹神兴起喺教会当中，你要做好多嘅小组组长，做好多嘅唔同嘅牧顾关心嘅工作。跟住我再一次好愿意嚟到呼吁弟兄姊妹，先所讲务要牧养你哋嘅羊群。如果神俾你一个岗位，你喺当中就去承受、享受神俾你喺其中所有嘅恩典。当彼得话：我自己作长老、作基督受苦嘅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嘅荣耀嘅。当彼得提醒好多嘅长老们、好多嘅牧养者要点样侍奉嘅时候，佢话：我自己亲身见过耶稣基督受苦。而彼得自己本身都曾经为主受苦，大家一定记得《使徒行传》他怎样受苦坐监的经历。因此他说：我有一个的身份，我可以去劝勉你们，都为主的名、为照顾人的缘故而受苦，你们放心去面对。而同时他说：我有把握，在将来主回来的时候，我都会得着他所得着的荣耀，同享将来的荣耀。好多时候呢，我哋都会想返一啲比较荣耀性嘅事情，我哋会希望得到荣耀、得到奖赏，但比较少思想代价嘅问题。有啲人话：唔好讲咁多报酬啦，我哋信耶稣嘅人，我哋都系甘心服侍，唔好讲乜嘢将来得咩荣耀唔荣耀啦。冇错，我哋唔系一啲好功利化嘅人，但系正经所讲嘅，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是现实。有些人以为基督徒很不现实，但其实我们是现实的，不过我们是现将来的现实。我们未必会看眼前的现实，因为眼前的事情会过去，但我们所看的是永恒的现实。因此我们是要寻求奖赏，是要寻求一种永恒真实的奖赏。我哋唔系话后期啦，有得唔冇就都冇所谓，唔系。整鼓励我哋要喺跑道上面跑，要看要得奖赏嘅心智而到跑。所以我哋系要寻求荣耀，但系正提到寻求荣耀嘅人，今天要考虑点样付出代价。我记得大家一定都会睇翻圣经马太福音嘅时候咧，你会记得当时有两个的门徒，一个叫做雅各，一个约翰。他们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也就是他妈妈和他们一起来，他们两个就跟耶稣说，所以耶稣说：如果我们向你求什么，你都会恩待我们的。可耶稣很惊，他没有立刻答应他们，他就问：那你们想我为你做什么呢？彼得和雅各和约翰就说，他说：我希望当你得到你的荣耀，在你的宝座上的时候，我们两兄弟一个在你右边，一个在你左边。我想想当时如果我在场，我都会嬲，这么快就讲定将来要霸定个位置。但当时耶稣没有责备他们，他只是说：你们所求的，你们都不知道你们求什么，你们并不明白所求的是什么。跟着耶稣立刻接着讲句说话，他就说：我所喝的苦杯，你们能不能够喝呢？耶稣将荣耀和苦杯是连在一起。如果你能够喝主的苦杯，你就能够领受神给你的荣耀、神的赏赐。当然主告诉他知道，是不是能够坐在我左右边，不是我决定，是天父会赏赐。但是他给他们知道，你要喝我的苦杯。我听过有宣教士说，他们说：我好愿意将来能够领受神给我们的荣耀，所以现今我乐意为主受一点的苦楚。好像很功利，但是很真实。他们知道利用今生的日子来到为将来作准备，因此他们在神面前有一种信心，神要将荣耀赐给他们。如果大家看第四节的话，在第五章第四节，彼得告诉他们知道，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不会衰残，荣耀的冠冕。 在其中记得提醒作牧者作牧养的人有三个重要的对比要留心。看下低第二节中间，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第二，不是因为贪财，不是因为某些利益，而是因为出于乐意，好愿意，好欢喜地来到服侍。第三，不是有限制所托付你们的，不是要弄权，要找着权力，而是要作群羊的榜样，是透过作榜样去领导。我记得看本书讲到关于领导的一些的真理，其中提出他说 leadership 是什么呢？他说 leadership by example， 是透过你的榜样去领导别人。在我们的教会，神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属灵的传统，在我们过去的主任牧师陈敬辉牧师的生命当中，很多人认识他就知道他不是一些很强烈的人，但是他的生命的榜样清楚地带领着教会，透过榜样带领了领导。这个正是圣经所教导很多牧养的人所要留心的，不是勉强，不是贪财，是出于甘心，是出于乐意。当圣经讲到这里的时候，他开始将个对象转向另一批的人。在第五节，他说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要顺服那些领导你们的，让他们能够可以发挥到他们发挥的一个角色。我请大家转去前面的经文，在前面的希伯来书有一节相关的经文，希伯来书前面第十三章250页，我们看第17节，第十三章第17节，圣经说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致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当我思想这经文的时候，我在挣扎应不应该从弟兄姊妹一起看呢？我想会不会有人误会我，以为我是要求弟兄姊妹顺服我呢？但我想既然圣经这样提，我们就大家一起去学习。圣经提到有一些引导我们的人，我们顺服他，但是引导人的人要很留心，有责任要为弟兄姊妹的灵魂时刻警醒，要留心去交账，要向那位的神来去交代。而弟兄姊妹知道他们是要向神交代的，当他们能够有所交代的时候，其实无论领导的被领导的都可以一起欢喜快乐。因此圣经提到如果他们忧愁，对你们无益的，他们不能够真正来到建立教会，建立生命，他们发挥不到他们的角色，当然自己要在神面前交代，但是对弟兄姊妹都是无益的。在圣经鼓励我们作为年幼的，我们学习去顺服年长的。顺服的意思并不是说千依百顺，而是帮助他能够完成他的职责，让他的角色能够发挥到出来。因此圣经就再讲，在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五节就说，他们众人都要谦卑束腰彼此的顺服。正如圣经以弗所书所讲，存着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那你说怎样彼此顺服啊？怎样能够顺服一个或者可能是比你年幼，或者说他的职份未必很重要的人呢？或者我讲一个很简单的比喻，大家有些时候呢会见到有些弟兄姊妹崇拜之后呢动起个牌指示你去哪一度，咁有些人就话点解啲咁嘅安排呢？咁人哋就话好奇怪，啲叫人潮疏导组，呢啲小组系好少教会有嘅，但係我哋有咁嘅需要，有一个组织请佢哋帮助弟兄姊妹知道边一条出路，以致有安全，不会有一些混乱的情况，甚至有一种危险的情况。但是这些弟兄姊妹告诉我，他说呢，其实做这份的职份很难做。 即係人哋行嗰邊，人哋話唔得啦，我行嗰邊，咁你點算呢？攔住佢咩？又唔得噶。你叫佢行咩？佢話唔得咁。所以有好多弟兄姊妹咧，做咗一兩次之後，佢話我唔敢做啦。嗱，我今日想代佢哋講少少説話。佢哋有一種積分，係為咗大家嘅好處，係為咗整個教會嘅安全，所以我哋尊重佢哋嘅積分，按照佢哋嘅指示順從佢哋。呢個係順從，唔一定話我哋要聽曬佢哋嘅一切嘅立場，但嗰個積分對整體嘅係重要，因此我學習順從。呢個就係彼此嘅順服。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的方向就是，在教会当中我们互相的尊重，重视对方的职分，而因此产生一种彼此建立的作用。我希望这个只是一个比喻，也都帮助我们明白圣经所讲的意思。因为圣经继续再讲，在下低第五节中间的说话讲，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神阻挡，另一個翻譯就是神敵擋那些驕傲的人。驕傲的人不能夠在神面前領受恩典。那時想什麼是驕傲呢？什麼是驕傲？驕傲某一個角度看，是他沒有容量，內心裡面不再能夠容納其他神給的祝福，因為他覺得已經滿足了，足夠了。一對兄妹哥哥拿著個小的杯，裝了杯水，裝得好滿，同媽媽講：我杯水滿曬啦，我唔使要啦。妹妹走埋嚟攞住個大嘅杯，裡面裝嘅水其實比哥哥仲多，不過一睇，媽媽我仲要好多啊！媽媽就繼續將水加俾佢。大家明白我意思？幾時你裡面有容量，你就領受更多嘅恩典；幾時你認為我已經幾好啦，我足夠啦，神就話好啦。咁就有你足夠，唔單止得唔到恩典，亦都成為咗神敵對嘅對象。聖經話：神阻擋驕傲嘅人，賜恩俾謙卑嘅人。謙卑嘅人先能夠領受恩典。正因為咁，我哋學習喺教會當中彼此嘅順服，彼此嘅尊重。聖經跟住講，佢話：所以你們要自卑，伏在神大能嘅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升高。到了时候，神要将你高升。但是这个高升不是自己高抬自己，是那位天地的主宰，他给我们的高升。当圣经讲完了这个重要的原则之后，讲到教会之间弟兄姊妹的关系，跟着来到第二个重点。圣经提到要去彼此的顺服，跟着就说要去敌挡魔鬼。在敌挡魔鬼之前，在第七节圣经就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面对着患难，面对着试验的时候，有时很多的忧虑，很多的担心，圣经提醒我们要将忧虑要卸下。卸这个字的原来意思是一个很决绝的意思，很决绝，很清楚，将一切的忧虑放低它。不单止一件两件，是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我们广东话就不是挺好听的，我们说你不要卸膊啊，好像不负责任这样。但是经所说的卸给神，不是一种不负责任。神知道我们不能够承担很多的忧虑，他叫我们卸给神，卸给他。因此当你祈祷的时候，你觉得整个人很紧张很实，你放松你的身体，神啊，我卸给你，将心中的忧虑交给神，是神吩咐我们这样做，是他顾念你们，是神顾念我们，所以放心将你的问题交给神。我记得有一次我自己心里面挂念很多事情，在祈祷的时候突然想起一节经文，在圣经的诗篇的第116篇，圣经就说，他说我的心啊，你要仍归安乐，因为耶和华用厚恩待你。神告诉我们知道，告诉我知道，他用厚恩待我， 所以你可以仍归安乐，安乐啦，放心。当你能够去将忧虑卸给神嘅时候，你更能够去抵挡魔鬼。因此圣经喺第八节话：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哋嘅仇敌魔鬼如同敲叫嘅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嘅人。整提到要去谨守，系要留心嘅睇住 watch， 呢个就系谨守嘅意思。警醒系一个表示寻求清醒嘅意思，要好清醒，要清醒知道自己做紧乜嘢。最大嘅问题就系撒旦俾我哋嘅迷惑，以致我哋睇唔到个真相系点样。我曾经提及过，有一次我睇到一份嘅大报嘅副刊，睇完之后我觉得好呕心。呢份报纸提到就话，而家多少女被啲男士咧系迷醉咗，所以俾人哋咧系占有咗。咁就表面上面报纸就提醒啲女士小心，但再小心留意嘅时候、分析嘅时候，就发现原来佢系教啲男士用边种嘅酒系可以最快咁可以迷晕到啲女仔。我睇完之后觉得点解会咁呢？喺个世界就系好多方法令到你迷惑，令到你失咗清醒嘅心，你就唔能够分辨。但圣经所讲嘅要谨守警醒，清醒嘅心灵。我最近睇一本书，系将路易斯先生佢好多好重要嘅语句辑录一齐。嗰本书嘅名称非常之好，英文就讲 A mind awake， 一个清醒嘅心。佢就能够抵挡撒旦，佢能够分辨，佢就唔至入咗迷惑。所以圣经提到，佢话弟兄姊妹人要谨守警醒，因为你哋嘅仇敌，你哋系有仇敌。当你行光明嘅路嘅时候，撒旦唔中意与你为朋，佢要敌对你。你嘅仇敌魔鬼好似敲住嘅狮子，遍地游行。我未见过狮子游行找食嘅一个情景，不过咧，我见过一啲情景咧，稍微类似。我以前屋企有只猫，呢只猫咧都几醒目嘅，就系好多时咧，佢就唔系捉老鼠，系捉曱甴。我见过几次有只曱甴出现，佢就喺侧边就伏低，好小心将个身坐低，然后一下一下咁就伏向前面，每次都捉正嗰只曱甴。我见到佢嗰种嘅神态，嗰种嘅留心咧，我就会想翻呢次圣经。当然，狮子绝对唔系猫，撒旦亦都唔俾狮子次等，意思话佢嘅厉害唔会低于狮子。但系佢哋游行嘅时候系寻找可吞吃，意味住有啲人系吞吃唔到，嗰啲谨守警醒嘅人，佢哋吞吃唔到。但要防备，要清醒咁防备。你哋要用坚固嘅信心抵挡他。点话要抵挡？抵挡要抵挡。大家记得雅各书第四章第七节，圣经话：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远离你哋逃跑。当你抵挡魔鬼嘅时候，魔鬼就要逃跑。所以我哋唔系无助嘅。当你依靠神嘅时候，你能够抵挡佢。圣经话点样抵挡？大家留心圣经讲，用坚固嘅信心。你嘅信心能够抵挡魔鬼。大家记得喺圣经以弗所书第六章嗰度全副军装嘅时候，个盾牌系乜嘢？信心嘅盾牌，能够抵挡暗中嚟嘅火箭。用你嘅信心能够抵挡一切攻击。乜嘢信心？你永远相信神嘅慈爱，喺患难当中，喺意外，喺困难当中，仍然坚定神，相信神嘅慈爱永不改变。喺困难当中遇到势力，你嘅心仍然相信喺你里面嘅主耶稣嘅力量比一切恶势力更大，你嘅信心就能够坚固自己。同时我相信，当你用神所赐嘅军装，用神的说话就能够抵挡恶者。你会记得圣经所讲真理的剑，圣灵的宝剑是真理，是能够抵挡恶者的。 第一次我自己再思想的时候，就想到圣经讲到真理呢，是好似带子束腰，是不是？带子同你好接近，接近你的身体。圣经提到真理必须常常在你的身旁。或者我会讲，如果你遇到一些攻击的时候，你用神的说话来抵挡，就好像主耶稣讲，当撒旦试探他的时候，我将荣华赐给你，但主耶稣就说，你离开吧，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神的说话就赶逐恶者。但当你遇到一些的试探攻击的时候，有人用刀指住你，我意思是说撒旦要攻击你，你那时说对不住，等我回教会拿把剑先，你已经无力招架。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要研读圣经，要领受神的说话的时候，不是讲笑的，不是说你好了读下都好的，不是，你是真的要将神的说话放在心里面，随时可以来到以神的说话来到去抵挡心中的试探。所以要真诚的话藏在心中是重要，以信心以神的道来到去抵挡他。大家再看一下，这圣经说，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不单止你，历世历代的圣徒都因为信仰的缘故经历不同的难处。但是圣经第十节就说，那是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当你们暂受苦难之后，不是永远的，是短暂的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愿权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所受的苦难是短暂，这些苦难神要透过这些苦难带给我们生命的磨练和成熟，所以当中放心，过了一段时间之后，神要坚固我们，重新赐力量给我们，而在将来当主降临的时候，神要将祂荣耀的冠冕赐给我们。最后我想讲一件事情，记得作为整个的彼得前书的小小的结束。有些弟兄姊妹知道呢，我是很喜欢大树。有一次我自己呢就去到美国的罗省一个地方，叫做一个美洲站的一个的公园 Sequoia Park。 我自己一个人去周围看啲大树，啲大树呢有啲好高，有成差不多300尺咁高，个年龄呢有2500年至3000年的大树。你将棵树斩断开，在个树等到呢，有些人估计呢可以有30对啲男女喺度跳舞都可以，好大嘅树。我去到嘅时候，我周围睇惊叹神自己嘅创造。但留心一点好特别，就发觉啲树底呢好多係烧窿晒，因为咁多千年好多个火灾，因为闪电等等嘅原因好多嘅火灾出现。但係特别嘅就係啲树虽然个底部烧烂晒，甚至烧通咗，但是上面仍然是茁壮地生长，树的生命力很强，一路的继续生长。后来很多的管理员发现呢，就说不如我们就扑火啦，避免树受烧毁。但经过一段时间研究之后，他们就发现不应该扑火，是应该让火就这样烧。在这边写了个牌，写着 Unfought Fire， 不去扑救的火。我仔细睇，发觉有几个原因。当火出现嘅时候，系能够将更多嘅养料加喺啲泥土上面，烧一啲嘅东西融化咗喺泥土，泥土更加嘅肥沃。第二，原来烧咗之后，系将嗰啲泥土面层好多嘅枯枝坏嘅东西烧晒去，变咗大树嘅种子落嚟嘅时候，直接落到泥土。第三，将一些其他的植物烧了之后，大树有更多发展的空间，而大树就可以继续的长久的生长。因此管理员发现这样的现实的情况之后，就决定了有火的时候是不会扑救，但是这些火将树的脚是烧黑了。当我看的时候，我就即时感受圣经好像有一个同样的真理， 神容许试验临到你，临到我的身上面，既不会能够夺取你的生命，但是却能够带给你很多很多的成熟成长。在试验当中，在难处当中，我们深深记得我们的生命藏在神的手中，经过火之后更能够成为茁壮的树木。弟兄姊妹，或者你现在未有什么的苦难，如果神他将来给你，你带着信心去承受，如果带着一份的坚定的信心，在过程当中不用撒旦来到去夺取你的心，抵挡仇敌，站立得住，正是你和我今天彼此鼓励的一个属灵的方向。我们一起祈祷。慈爱的天父，我们同心在你面前祷告，我们心相信你的慈爱并不改变。主，你圣经所说，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你都要怎样围绕你的子民，上神的看顾保守我们。因此你教导我们将忧虑卸给你，因为你看顾我们，你顾念我们。天父啊，祈求你保守我们的心能够坚定的信靠你，在一切的处境当中，我们能够保持自己生命的良善，亦都能够坚定的亦都去信靠你。多谢你将彼得前书赐给你的教会，让我们今天领受其中宝贵的信息而得到帮助。求天父你的圣灵将你的话刻在我们心中，在我们将来的日子，你帮我们能够遵行你所教导的，以致经验到你的真实，你的可靠。天父，愿你将你的话常存我们心中，奉耶稣的圣名祷告，阿门。